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谈一个世出世间修学的根本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孝道。中国传统的文化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而大乘佛法呢，也是以此为根基。所以，佛法传到中国之后，很快的就能被中国朝野所接受、所欢迎。它是有道理的。在佛家修行，诸位都知道。中国佛教有四大名山、十大道场。十大道场，不是学佛的人呢，未必能说得出。可是四大名山呢，几乎人人都能道出。这四大名山呢，第一个就是安徽的九华，第二是浙江的普陀，第三是山西的五台，第四是四川的峨眉。诸位必须要记住，这个顺序啊，不能够颠倒，它代表的有甚深的意思在里面。大乘佛法修学的下手处，就是教我们呢要学地藏菩萨。这地藏呢，它是表法的，就是表示修学的理论与方法。地是说的大地，一切众生，所谓我们今天讲的动物，我们人也是动物之一。一切的动物啊，决定不能够离开大地而生存。大地生长五谷杂粮，来养这些众生。地下有无尽的宝藏，佛以此来表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性。佛说，心性就像大地，所以称之为心地。心地，心地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。无尽的德能才艺，总而言之，一切的无量啊，都是我们心性本来具足的，所以用地藏来表示。那么这些宝藏是埋藏在心底了。就像这个金银的这些矿物埋藏在地底下，如果我们不把它开发出来，这些矿石价值 就很薄了，如何能把它开采冶炼，使它成为稀世之珍宝啊！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心地里面的宝藏要用什么方法去开采呢？这个方法了，就是中国古圣先贤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异口同音呐，主张的孝道啊。由此可知，孝道与私道啊，是开发心地宝藏的一把钥匙。因此，佛法的修学就是从孝敬处下手。孝敬达到了极处，那就是圆满成佛。由此可知，整个的佛法无非就是一个尽孝而已。这是我们要认识的，我们应当有这个概念。中国的文字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相形之下了，我们的文字特别的殊胜，这是我们古老的祖先们他们有真实的智慧，创造发明这许许多多的符号，文字就是一个符号，用这种工具啊，这个符号的工具，将他们的智慧，将他们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，千年万世永远传递下去而不会变质。诸位想想，这是一个了不起伟大的发明啊！可以说这个世间的中国外国所有一切发明啊，比不上啊这个书生啊。中国文字的结构大致上啊有六个原则啊，我们称它做六书啊。所谓象形会意啊，那么孝字呢是属于会意，就让你见到这个符号啊，你去体会其中的含义。这个符号上一半呢是个老字，下一半呢是个子字啊，结合成一体再称之为孝。这个意思可以说相当的明显啊，诸位看到这个字就知道哦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这是孝啊。如果上一代跟下一代脱节了，这就是现代我们在外国常常听到的有所谓代沟啊，代沟啊，这孝就没有了啊，孝里头 没有代沟，啊，这个意义很深，啊，诸位要用心呢去体会。这个上一代啊，还有上一代，过去无始啊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未来无终。无始无终是一体，这个意思深。如果我们只讲父子，只讲祖孙，这个一体，这个意思浅，啊，这个范围小。而实在讲，它的本意，它的真意是无有穷尽的。从时间上说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啊，是一个整体。从空间上来讲，作为净虚空变法界，也是一个整体。这才是这个符号啊所含的真意。儒家有意思，但是说的没有佛法说的清楚。在佛门里面，特别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可以说把这个孝字说的淋漓透彻啊。华严承认虚空法界无始无终是自己的本体，是自己的心性，因此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，有情众生也好，无情众生也好，有情我们今天称动物，无情我们叫它做植物矿物，跟我们自己是同一个生命体啊。所以佛在华严上才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也就是说，我们自己哪一天修行成佛了，你观看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众生都成佛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正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境随心转啊，心是能变啊，境界是所变的，虚空法界是境界啊，境是所变，能所是一不十二啊，这个是很深的教义，很不好懂，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事实的真相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不到成佛，这个孝道就没有能够做圆满，可见得这一个法门呢，真正是根本法门。任何一个人修学都要从这个地方下手，观经的三福是我们修行的基础，修学的根本， 第一句就是讲的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孝亲尊师，这个是修学的根本啊。无论是世法或者是佛法，你要想在一生当中获得殊胜的成就，就看你的根基够不够深厚啊。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世间法我们姑且不论，我们是出家人，细细观察这一些出家修行人，无论在戒门或者在行门上，都比古人逊色太多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那就是我们呢忽略了基础的修学，也就是孝亲尊师的修学，所以我们的成果比古人呢就差得太远太远了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孝敬要怎么个修法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这是教育根本的问题。儒家讲的不少啊，佛法讲的更多，他们确确实实有共同之处，那就是教育。佛法是教初学，儒家讲的是教婴孩啊，这叫小孩。这个事情是有它的难处。做父母的人总是说不出啊，要求儿女对自己要尽孝道，这个话说不出来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一定要有第三者教导啊，第三者好说话了。所以叫孝亲呢是老师的事情，而老师对学生说你要知道尊师重道，这个好像也很难起口，也说不出来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桩事情啊，一定要父母劝导子弟啊，要教他了尊师重道。由此可知，一个健全的教育、圆满的教学，一定是父母跟老师密切的 配合，这个教学才能够收到圆满的成效。啊，以这个孝道而论，啊，这是老师的责任。啊，老师要教学生呢，懂得孝道，懂得孝的道理。就是刚才讲的，孝道是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整体呀，不能分割的整体。一分割，啊，怎么个分割呢？在这整体里面呢，你生起了妄想了，你生起了分别了，你生起执着了，就把这个整体分割了。分割之后啊，那个境界就不好了。啊，你看，没有分割的境界叫一真法界。这是佛经里头常说的。一真法界是一个整体。分割之后啊，就变成十法界了。实际上这一分割了，把这个一真法界就分成无量无边的法界了。而无量无边呢，很难讲啊，在教学里面非常不方便的。所以老师就把无量无边的境界把它归纳为十大类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十大类是分隔变现出来的境界，这个境界不是正常的境界。那么这个里面有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、声闻法界、缘觉法界，下面有六道法界，这个六道是天道法界，修罗道法界、人道法界，再往下面去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就分为这个十大类啊。这个十大类是反常的，不是正常的。为什么会现象呢？离开了小道，所以先要明白孝道的道理，然后啊，要懂得孝道的刑法，也就是我们要怎样下手，从哪里做起。这一点，世出世间圣人所说的完全相同。儒家叫我们从孝顺父母下手，释迦牟尼佛也是叫我们孝养父母做起。你看，这是世出世间的圣人，他们从来没见过面呐，一个在中国，一个在印度啊。他们的看法、说法竟然是一致的。这也许就是谚语里头所说的“英雄所见，大略相同”。也许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教育。最根本的教育就是教孝，教你孝顺父母。孝里面最要紧的是顺呐，我们懂得孝顺这两个字啊。 孝是讲理呀，啊，是讲这个道理。我们刚才略略的说过，顺是讲事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要能够啊随顺父母，这个里面呢就有难处了。啊，儒家、佛家都讲到。你的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正知正见，那你随顺他一定得意。假如你的父母没有受过好教育，贪嗔痴慢，烦恼习气很深很重，那他对你要求、对你期望的都是不如法的，那么我们也能随顺吗？这是不是个问题呢？是的。可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法呢？还是一个顺啊，不管父母有理无理，你都要能顺。顺的里面呢，不是感情的顺，是充满智慧的顺，高度智慧的顺，圆满智慧的顺，才是这个行门上的功夫啊。行门里面的原理原则，孔子说到孝道，就举舜王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啊，这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读过这些书的人都知道啊，舜在年轻的时候，他的母亲生母啊过世的早，他的父亲啊又娶了一个继母，继母啊生了一个小孩，就是舜的弟弟啊。于是这个继母啊私心很重啊，爱护他自己亲生的儿子，而对于舜呢，就是他先生前妻这个小孩啊，种种的虐待啊。二顺的父亲智慧也不高啊，处处听从他后娶的这个太太，于是舜的生活就非常可怜了。继母那是有意的虐待他，他的父亲啊随从后娶的这个太太，于是也是虐待这个前妻所生的儿子。所以他的处境就非常艰难，言语造作，动辄有咎啊！啊，也就是处处都是错，错处，没有一桩事情是对的。于是 这个言行举止没有一桩啊，能够叫他父亲跟后母啊满意的。他虽然是一切委屈顺从，都得不到这个父亲给继母的欢心，但是他的弟弟不错，弟弟对他很好，常常帮助他解决他的危难，那么舜也非常聪明，这个的确是有智慧，以高度智慧来顺从，这逆境里头顺从啊。父母要陷害他，把他放在一个井里面，这个井是个枯井，他犯了错，放在这个井里面，把他关在这个里面，把他活埋，可是舜早就料到了，恐怕将来有这么一天，所以他预先在井里面呢挖了通道啊，通出去了，这是早就想到，所以许许多多次的这个置他于死地的，他都能够避免避过。父母对他这个样子，他还是尽孝，一切都顺从。得到邻里乡党广大人的赞叹，然后得到尧王，那个时候的国王，尧王听到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孝子，真正是难得了，把他请来，见了面之后这谈话非常欢喜，知道他的情况，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，把王位传授给他，他的父母从此就回心转意，这才叫孝道。父母再愚痴，也要把他转过来，才叫尽孝啊！一般人遇到这个环境，早就离家出走了，不会再回来了。他不是没有能力，舜不是没有智慧，不是没有能力，他立家能活得了啊，他也能创得出一番大事业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帮助父母断恶修善，帮助父母能够回头啊，他能够帮助他父母，就能够帮助社会，就能够帮助一切众生。尧为什么看重舜？就看重这一点。选他出来做国君，一国人的福报啊！所以中国人讲孝啊，决定不会忘了舜王。他这个孝道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呐！孝养父母，这佛教给我们的，那个养跟顺的意思相同。这个意思都很深很深。养不仅仅要养父母之身呐，也就是说，父母的生活起居要常常关心，要常常照顾。这样就算是尽孝了吗？未必。 父母物质生活不缺乏了，还有精神生活啊。也就是说，一定要帮助父母长生欢喜心，这是尽孝啊。父母虽然物质生活不愁，可是精神不舒服不愉快，常常还有烦恼还有忧虑，这是做子女的不孝。那么他的忧虑烦恼从哪里来的呢？无非是人事物啊。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，细说说不尽啊，居家生活琐碎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啊，哪里能说得尽啊，只能举几个例子，希望大家从这个例子里面去推广。然后你自然就觉悟了，啊，佛家讲了，你就会开悟了。啊，譬如父母儿女多啊，总希望着一家和睦，欢欢喜喜，互助合作，这个家就兴旺。家和万事兴啊，如果兄弟不和，你说父母忧不忧虑？啊，兄弟姐妹都是父母所生的，在父母眼里面是平等的。还有这些妯娌之间，这是外来的人啊，儿子娶了媳妇了，媳妇是外来人，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生活环境的背景、意识形态也许多少不相同啊。啊，女儿嫁出去，那些女婿也是外来的。啊，这些外来现在变成一家人了。如何建立共识？如何消除隔阂？也能够像一家人和睦相处，互助合作，你父母才欢喜啊。这是一桩事情，我们有没有想到呢？啊，譬如现在我们在这社会上常见的，报纸上、传播媒体上常见的，为了争夺财产，兄弟姐妹不和，往往为这些事情反目成仇。你说做父母的难过不难过呢？啊，遗留这个财产呢，反而不留的好啊。啊，这是大不孝啊。再说，儿女在童年的时候，啊，做父母在年轻童年的时候， 你上学读书，你的功课不好，父母操心了。你不尊敬老师，不听老师的指导，父母忧虑啊。你跟同学相处不和，常常吵嘴打架，处处都叫父母担忧操心，这不是孝道，这个是不孝啊。学业完成了，踏进社会，你有一份工作，你有所事事，在社会上，你会有上司领导你，你会有同事辅助你。如果你对于你的上司不尊敬，不接受领导，你的父母忧虑啊。对于同事不能和睦，不能互相合作，你父母能安心吗？如果你是一个小单位的主管，你还有几个部属，你不能常常照顾他、指导他，你的父母也会把这些事情挂在心上啊。这就是不孝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孝道啊，礼是圆满的，落实在事项上呢，也是圆满的。无有穷尽呐！真正行孝的人，起心动念呢，都会想到父母啊。父母不在了，还想在心头。啊，父母不在了，那父母在忧心呢？不在了，哦，他就不担忧了。哦，我们就可以随便去造作了，不可以。父母不在，也如同父母在面前一样。父母之恩呐，终身不忘啊！不仅是祭祀的时候，祭神如神在，神就是祖先的，我们世俗间是祖先的灵魂呐。不论他有什么有，必须有这一个理念，想着父母常常在身边。常常在看着我们，我们一举一动啊，都要规规矩矩啊，不能有过失。有过失就令父母啊忧心呐。养父母之心啊，让他长生欢喜心啊，那这样也就能算是尽孝了吗？这未必呀。那还有什么呢？父母之志，你懂不懂？父母对你的期望啊，你要不能达到他的期望，你的孝道就不圆满。期望呢， 有一些可以从名字里面得知啊，但是现在人这个起名字啊，跟中国古人不一样啊。古人这个起名字啊，离不开宗法的制度啊，姓名啊，这个名字里面呢，一定要显示出辈分啊。所以中国人呢，名字是三个字，当中这个字是他的辈分啊，这个不能改的啊。幕后一个字啊，是大家呢，就是父母对于这个小孩的期望。啊，你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所作所为啊，是名副其实啊，那父母就欢喜了现代人没有这个观念。你看很多我们台湾同胞给这个儿女起的名字都起叫外国名字啊，这个在古时候啊那是笑话了啊。为什么是笑话呢？父母大概希望这个小孩啊将来做外国人啊，不要做中国人，这成什么话呢？这个与孝道啊完全相违背了啊，太离谱了。换一句话就是不爱国家不爱宗族了啊，去当外国人了啊，这个是大笑话啊。但是在现在大家对于命名啊，父母对于儿女的期望啊，实实在在是跟中国古人呢、有很大很大的差距。可是学佛那就又不一样啊。学佛如果父母也学佛，子女也学佛，那父母对这个儿女啊，希望他将来做佛做菩萨了。如果他学佛将来不能做佛不能做菩萨，你想想看他多失望的啊。这一点呢，养父母之志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啊，父母对于我们有很大的期望啊。在中国古代父母对儿女的希望不是希望你做大官发大财，实在讲他不希望这些，希望你在社会上做好人啊，做好事啊，希望你成圣人成贤人啊。所以中国古时候读书志在圣贤啊，读圣贤书嘛，志在圣贤呐、啊。圣贤它代表什么意思？啊，在佛门里面，佛菩萨是圣贤，佛是圣，菩萨是贤。啊，它代表的是。什么意思？可以说世出世间呢，名称不一样，代表的意思非常接近。儒家讲君子，讲贤人，讲圣人，这个是儒家教学里头等于说是三个学位呀。 像我们现在这个一般学校里面，学士、硕士、博士三个学位，可是儒佛讲的这个三个学位啊，这个意义啊，无限的深广，不是现在学校里这个三个学位啊能够相比的。在佛法里面，阿罗汉、菩萨、佛这三个学位，学位是平等的，人人可以拿到啊。但是生活不相同，不一定相同，工作不一定相同，可是都拿到这个学位。你比如儒家君子，君子可以种田呢，可以做农夫啊。君子可以经商啊，可以做商人呐。君子也可以从政呐，做公务员呐。贤人、圣人呢，亦复如是啊。圣人可以做政治领袖啊。贤人可以做他的辅佐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在佛门里面，阿罗汉可以现在各行各业，菩萨也在各行各业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大菩萨不是小菩萨，你看，以男女老幼的身份。从事于各种行业，他是菩萨了。如果他经商，菩萨商人。他做工，菩萨工人。他开计程车，菩萨司机呀。他从政，菩萨公务员呐。所以要晓得，志在圣贤呢，意义就完全不相同了。那么老师对于学生的期望跟父母没有两样啊。老师希望学生成圣成贤，老师期望学生成菩萨成佛，你才能真正为社会为大众造福。哪一个贤人君子，哪一个佛菩萨是自私自利的，是为个人的呢？所以教学教育的目的在此地，培养一个大公无私、舍己为人的圣贤君子啊，诸佛菩萨了啊，这样孝道才达到究竟圆满。你的父母看到儿女做菩萨了，做佛了，他开心了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养父母之身，养父母之心啊，这些就情绪，养父母之志，志达到究竟圆满，真的是成佛。所以你纵然是到等觉菩萨，还有一品无名没破，你的孝道还欠一分，一定要成究竟圆满佛，孝道才圆满了。由此可知，整个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，就是这一个孝道而已呀。今天时间也到了，我就简单跟诸位介绍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